下一个一看，下一个又开始挨打了。云门斩首便打
54，
云门斩首便打。前面的百丈老禅师纯纯教导完之后，给再来一个辣的，来一个胡萝卜，来一个大棒啊！54则，云门斩首便打。你要是看不懂就算了，你看不懂你就自行惭愧吧。你看不懂就说明你离明心见性还远得很，好好用功吧。这个用功只能行起谢绝的坐，然后关照像死人一样在那待着，然后打坐。要相信，然后就这样绝望的在那等着等着等着，他会明心见性。云门斩首便打，回世云透出生死，拨转机关等闲，斩钉截斩铁，截铁斩钉，随处盖天盖地，且道是什么人行旅处是举看。就是今天要说的呢，是说的那个透出生死能够拨转机关的，什么机关，什么东西在他这儿就像有个机关，他轻轻的一拨，什么东西都玩得转。他能够把生死给透出来，不在生死里，然后什么东西都让他像拨机关一样能玩得转。平时的时候没有事的时候，什么东西都能斩钉截铁，一切的不留，然后随时随处的都能够盖天盖地。那这是什么样的人会这样呢？我们下面往下看，就是有一个人透出生死，拨转机关，平时没事的时候斩钉截铁，斩铁截钉，截铁斩钉，随处的时候能盖天盖地。这是什么人能这么做呢？试举看，举了一个。这个公案确实蛮有意思的，这个公案超有意思，不过看着你可能要气死你们。云门问僧今离什么处，僧云西禅。门云西禅今日有何言语，僧斩两手。云门打了他一下，打了他一掌，僧人说某甲话在哦。云门却斩两手，僧人无语，云门便打。翻译一下的意思就是，云门问这个僧人，哎，你从什么地方来的，你是从什么地方，最近的地方是从哪儿，你从哪儿过来的，你最近是离开了什么地儿你过来的。我从西禅那边过来的。西禅他老人家最近有什么可说的吗？这个僧人就斩了两个手。云门啪叽就打了他一巴掌。这僧人说，哎，我说了呀，我说了呀，我不是斩两手我说了吗？那云门不说话，云门也斩了两手。结果这个僧人没语，没有说话，云门就打了他一巴掌。就是西禅今日有什么言语，僧人斩了两手，云门就打了他一巴掌。僧人说，我冤枉啊，我说了呀，我不是斩两手了吗？对吧，我说了呀。那云门也不吭声了，云门就把自己的手也展开啊，然后这个僧人就不知道该怎么对答了，云门又借着机会又打了他一巴掌，云门便打。近离什么处，西禅，西禅近日有什么言语啊，僧人就斩两个手，云门打了一掌，僧人说某甲话在呀，云门却展开了两个手，僧人无语，云门便打。僧人怎么不知道打呀？僧人他是有个东西在呀，他是有个东西在呀，僧人是有，不像那个谁，不像我们是无啊。不过这个僧人有啊，这僧人有，僧人打他，僧人打他，打得对吗？该打他吗？你看啊，这个僧人说我说话了，他斩了两个手，云门打了他一巴掌，云门斩两手的时候就该打。为什么呀？你可要小心啊，为什么云门斩两手该打？你看僧人斩两手，云门打，僧人就说你打得不对，你问我有什么言语，这不是和盘托出了，我展开两手，这不就是佛性吗？云门为什么你为什么打我呀，我回答你了呀，回答你了呀，他打你也打，那你是学他打，所以云门还学这个僧人斩两手吗？有点像拒止童子那个，哎呀，你这么就说破了，不好玩了。云门这一招叫是以有制有，以有制有，一般我们都是以无制有，比如说那个吃肉团上如何是无畏之人呢、啊、你说说。还没等他开口呢，临济祖师一把把他推开。无畏真人是什么干始诀？这就是用无来破嘛，破你的有嘛，你有就给你打掉他。这个云门可不是，云门是以有破有。有什么说的呀？我斩量说，你看你看，这不就是佛性吗？这不就是佛性吗？你看你看，我给你烘托出来了，这就是佛性啊。什么佛性不佛性的？云门一巴掌打下去了。我说了呀，我说了呀，你看你打是只是佛性，那么我斩两手也是佛性啊。我明明说了呀，我明明回答了呀，我有什么错呀？我没错呀，好吧，那你斩两手，我也斩两手，我也说了，你说你不是你姐某甲话的好，我也不说你，我也不打你，我也斩两手。这僧人不是能说吗？能烘托佛性吗？他能显摆吗？云门斩了两手，他显摆不出来了。云门又打了他，云门打的这一下该打得很，云门打得好。后面呢就没有的说了，前面呢大家能看懂，断他思维，思维断了以后呢，思维断了以后不是木头石头了，了了分明。哎呦，你的都是了了分明，你去回答一个吧，你去说吧，西禅近日有什么言语，你说了了分明，你还是说要断思维啊？西禅近日有何言语，你怎么弄？子僧已将头是人也，被打。好吧，那问你西禅有什么言语，你怎么办？
不许打。
你不把头试人，人家问你，你不试他什么？不妨斩两手，斩两手就打，人家都是斩两手了嘛。所以斩那个斩两手了呀，斩两手了，那云门为什么打他？云门是不是打错了？不妨斩两手，云门打前，接住手往前送一送。你学的招数真多呀，你这真是入了禅宗的毒了，一看这就是学来的招数。打前接住，云门打前，接住手往前送一送。他要有这一招的话，他还能这样说斩两个手？这掌打不在某甲身上，为什么呀？这一掌为什么打不在某甲身上啊？云门斩了两手，你应该说什么呀？西禅近日有什么言语？僧人展开两手，云门打了他一巴掌。僧人就说，哎，我说了呀，你为什么还打我？我都回答了呀。云门却斩了两手，云门斩了两手，这个僧人应该如何对能够免去云门一打呀？堕在佛性上了。那如何是不堕在佛性上呢？这个僧人还是没有直心出。既然两手一摊无话可说，哎呀，不是两手一摊，不是我两手一摊说，你看这不就是佛性吗？就是这个意思。大概再捋一下这个啊，云门问僧人，你从什么地方离开？最近从哪儿离开了过来的？我从西禅那边过来的。西禅他最近有什么言语啊？有什么指示啊？僧人就斩两个手，你看看这都一切现成的呀，这一切现成啊。这云门就打了他一巴掌，僧人说，我明明回答了呀。云门也斩两手，斩两手，僧人无语，云门就打。云门要是想打人，他总有理由去打人，在他跟前想要不挨打看样子很难。公案怎么会引导你开悟？公案是破掉你的开悟的，凭什么你要有个开悟啊？
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就是说有些公案是引人进去的，引入的，就是说导引的，起导引作用的。有的公案
大部分没有，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华严寺警戒，里无碍，事无碍；里事无碍，事事无碍。张商英是当朝的宰相，袁武克勤跟他谈到了华严寺警戒，里无碍，事无碍，里事无碍。张商英跟他谈到里事无碍，两个人非常的开心。然后袁武克勤问张商英：里事无碍，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谈禅？张商英说可以。袁武克勤说不行，事事无碍以后才可以谈禅。你能事事无碍吗？你没有事事无碍，你这个打师傅的事你就得放一放。你怎么能够就是说的，你师傅是来教你的，师傅是引导你开示悟入的，你打师傅干什么？
他说那个西禅近日有何言语，然后僧斩两手，云门打他，根据啊，然后打了之后，然后那个某甲说有话在，然后门却斩两手，是门斩两手呢，是因为僧上面斩两手，然后僧上面斩两手呢，是有意呢还是无意呢？不知道，然后再看一看他。然后呢，云门斩两手之后呢，僧无疑，他还是有这个意在，所以门便打，云门便打。
你的意思是说，云门就是这斩两手去试验他，是不是真的那个什么？是不是真的？就是云门就可能前面的就可能不对，云门是斩两手去试验他，再斩一次，再给他，也许前面是误会了这个僧人，
不是不是是。不是，是云门比很慈悲，然后想那个什么，想再救救他。
这个观点我倒同意，好吧？你这样说，云门也会打你的，打完了你再打我，好吧？都是由于你说这慈悲不慈悲的，你在公案跟前，你说什么慈悲啊？不说慈悲了。对这种僧人来说的话，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在，就是这个僧人他不服气啊，他不光有东西，而且他还不服气呢。他有东西，云门打了他，他都觉得我没错呀，你为什么要打我呀？这佛性这不就是在吗？我回答了呀，这佛性这是周遍的呀。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呀！我这已经回答了呀，你为什么还打我呀？好吧，你既然这么会佛法，这么会佛性，这么懂得佛性是一切的显现，那云门也斩两手，他不是懂吗？他不是会吗？云门斩两手，他就说不出来了。所以这个里面的这则公案有意思的地方啊，如果从我的角度来看，就像我们现在看完了一个电影，我们现在再来这个议论一下电影的精彩情节。这个里面对我来说，这个精彩情节并不是云门打的，并不是云门打了他两下，而是在于云门斩两手这个地方，这一点就比较毒了。你觉得你是会了是吧？你都会了，你斩两手了，你就斩两手了，打了你还不服气，那我斩两手，你没有语了吧？你没有语，你不是会吗？你会吗？你咋说不出来了？这个时候打他，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更容易让他做贼心虚。这时候就打，就是云门斩两手这一招更毒。哎呀，这说多了也有点变味儿。你不是能说话吗？你能说话吗？那我斩两手，你说不出来了吧？所以我打你打得一点都不冤枉，打死你这个鬼家活计。这一则公案最开始说的这个透出生死转播机关等闲斩钉截铁，随处盖天盖地，是什么人行旅？他生死透出来，他在这儿弄这些东西可活泼了，不是说 说的一定要就只有打，只有打，没有别的。我不服气，不服气打云门就斩双手，斩双手他说不出来了，说不出来了还不打他，打你打的一点都不冤。不过我说的仅代表我的一家之言，我是看这里头的这个云门，这云门太狡猾了，云门可毒，打的这个僧人不得不这僧人这回挨了打，啥话也不说了，乖乖的只能够那个什么了，惭愧的自己检点自己。前面的被打了还不服气，我是觉得云门超好玩。哎呀，这个云门可好，云门还学他斩两手，可好玩。咱再看一下啊，进离开什么地方，西禅今日说了什么，他斩了两手，云门打了一巴掌。僧人说，我说了呀，我说了呀，你为什么还打我啊，你问我我回答了呀，你为什么还打我。云门也斩两手，僧无语，云门就打，门却斩两手，僧无语，门便打。这好玩在这儿。云门问这僧近离什么处，僧云西禅，这个是当面话，如闪电相似。门云近日有何言语，也只是平常说话。这僧也不妨是个作家，却盗去验云门便斩两手，若是寻常人遭此一验，便见手忙脚乱，他云门有石火电光之机，便打一掌。僧云打记故事，争奈某甲话在，这僧有转身处，所以云门放开却斩两手，其僧无语，门便打。云门问这个僧人，最近从什么地儿走的呀？僧人说西禅，这个就好像是在对话似的，但实际上这个地方也有禅风啊，像闪电一样，你答了就答了，你马上答就马上答了，答不出来就答不出来了，像闪电一样。云门就说了，近日有什么处啊，这就像是平常问话似的，虽然是平常问话也不离禅呢、啊。云那个西禅近日有什么呀，就像是哎，你最近学了什么呀，学了心中心法呀，心中心法的祖师说了什么话呀，都说了什么话呀。最近你从哪儿参学回来了，我从北京齐老师那儿参学回来，北京齐老师都说了什么话呀。这个僧人也不妨是个作家，就是盗去，就是他按照缘木克勤的说法，这个僧人呢他是装的啊，装的就像是个作家，作家就是个明白人，明白人叫做作家。这个僧人也好像是有几下子啊，有几下子他回过去验云门，他就斩两手。所以这个僧人呢他就不说话，他就光斩两个手，我看你怎么着，反正我一说话的话你会有什么的，有什么给我反驳的，所以我就不说话，我就摊手。如果平常人的话呢，一看到他摊手可能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是云门反应非常的快，云门马上就打了他一巴掌，然后僧人就说了，你打呢也对，我斩两手也对，你打也对，但是我也是回答了呀，就是这个僧人说我不服你打，我也是回答了，所以云门放开却斩两手。哎，这句话说的好玩，什么叫做云门放开却斩两手啊？西禅到底有什么言语呢？西禅到底有什么开示呢？西禅到底有什么开示？有啥开示啊？真有一个开示还是没一个开示啊？这个僧人在这就斩了两个手，不许你说，就是言语老人开示了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你可别冤枉老人了，对不对呀？所以就说你可别冤枉老人了，你可别冤枉老人了，老人没有这么说过，就这么重复老人的话，你可冤枉老人。然后呢，这个学人呢，他听到人家这么说他啊，他就不吭声了。老人告诉我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是张三说的。李四马上就说了，哎呀张三呢，你这是在冤枉老人。然后张三就闭嘴了，张三那就死在这儿了。但是张三他也有转身处啊，张三说的，老人也可以有方便说呀。哎，这就是这个僧人有转身处，好吧，老人有方便说，好吧，那所以云门也展开了双手，你说的你可以展开双手来试验，你是你的回答，那我也展开双手。僧人没话说了，云门便打，看他云门自是作家，行一步知一步落处，会瞻前也解顾后，不失踪游。这僧只解瞻前，不能顾后，这个可有意思，但是他又说不清楚，可好玩。这个云门是作家，行一步他走到哪儿他都知道，这一哪儿这个地方应该怎么用，它怎么用是对，怎么用是错，他能够瞻前他也可以顾后，就是他可以开头他也可以收尾，他在这儿都能做得可圆滑。这个僧人就不行了，西禅有什么言语啊，他就能够摊开双手，你打我不对呀、啊，我这是回答了呀，我有回答呀，我这是方便说，我可以这么回答呀，我怎么错了呀。那云门一给他斩双手，他傻眼了，这个僧人直接瞻前不能顾后，
是因为他完全穿透了，所以他才能做得圆融，就是无论
他怎么圆融了，他就是打人家，打来打去，他圆融吗？这叫圆融吗？
他一会儿打一会儿摊手，一会儿不打，就是他打、他怎么样他都可以搞得转。但是僧人呢，他也到达某个层次了，他拖到某层次。
你这个地方讲的是有点味道，是有点味道，他到了某个层次了，你这么说也不是，我知道你说的意思，就是他能摊手，
对对对对，
你的意思是他能摊手，
说明他已经到了那个地方， 大的那个地方，但是他还没有。
我知道，我知道你后面说的意思，
他还没活，
他还没有活。从你的角度说，他已经到了哪儿？实际上呢，可以这么说，他就是没有到。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要不然的话，
一半的，至少到
没有没有，他只能是他后面还有转，就是前面的这个摊了双手，云门打他一巴掌啊，打他的不冤枉，打他的绝对不冤枉。这个时候，如果云门不打他，这个僧人就可以挑云门的错。所以这个地方不能说他到了哪儿，应该说他有可能快到了。这么说好好一点，
他
就是前面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错，他觉得自己没错。他说我说了呀，他没觉得自己错。但是呢，这个云门斩了双手，他没还手，云门打了他，这个时候的话就把他完全碾压了，他就没有不服气了，没有他是说不服气的余地了。
所以我觉得云门之所以这样搞来搞去哦，把他玩来玩去，实际上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不是说你认为已经到了吗？
啊，有什么意思啊？有啥意思啊？你在这找这个意思，你就不可能在这，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人。你现在还是要知道修行的这种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路数，行吧？你现在再说说云门是啥意思吧。你说了之后，你不怕云门打你吗？如果僧人斩了两手，云门不打他，僧人就应该笑话他。天下出去了以后，天下人笑话云门。
云门还怕笑话吗？真的是，
云门不怕笑话，我就笑话云门，我就怕笑话。
他也怕你的笑话吗？
你怕一个不怕，你怕一个就是说的害怕。你怕一个害怕，你认为害怕就不对，我偏偏的我就害怕，我就怕被笑话。谁在解公案呢？哪有一个解呀、啊、你都不能这么个解法，公案不是解的。可能我们可以借着公案来聊，聊的是什么？聊的是修行，聊的是见性，聊的是自己的见解，聊的是这个，它并不是一种解，你需要靠理解呀、啊、你只要一说那种理解的这种的思路，就能看出来你的问题在哪。还是缘无可寻，还是雪窦重天，人家就是都是经过了一番像木头人一样那样的去打死了去修行以后出来才可以说话。不要用思维，不要用思维，先经过这个不要用思维的阶段，佛法也好还是修行也好，这在整体的中并不是完全的不用思维，只是说思维这个地方见不了性。如果你要是想往见性的方向好方向走的话，必须要有中间一个阶段是不要用思维的。所以我们座上让你只管持咒啊，不管你想什么都不赞成你去想，让你持咒，在座上不许让你思维啊。为什么？是因为这个僧人你直接的他打了他之后，这个僧人他不服气啊。这僧人说了呀，这僧人说我说过了，你为什么打我呀？云门问僧心离什么处，僧云西禅。云门说西禅近日有什么言语，僧斩两手，云门打了他一巴掌。僧人说我都说了，你打我干什么呀？云门也不再打他，云门也不说话，云门也无语的伸开了双手。这僧人反倒没反应了，云门就打了他。缘无可寻就说了，云门问这个僧人近离什么处，僧人回答西禅。然后西禅最近有什么开示，这都像是平常说话，但是这回答这也是像闪电相似的，一句对一句的，不可以那个有迟滞的。那云门那个西禅最近有什么开示啊，这个僧人呢哎，也不说话，就展开两个手，展开一平时的人等着他说话，他一展两个手可能会手忙脚乱，但是云门反应很快，啪，马上上去打了他一巴掌。那个僧人就说了，你打是归我打，但是我说了呀，你为什么还打呀？所以这个僧人呢，他还挣扎了一下子，人家打了就像是我们元音老人说的药水拱，你这禅宗啊，这个你答了一句两句，蹦的就像蛤蟆一样，蹦了两蹦三蹦，你蹦不了了，药水拱。这僧人还行，他又蹦了一下，他说我说了呀，你为什么还打我呀？好吧好吧，你那我也展开双手，我也不说你这个错，我也不辩解你，我也不回复你，我也不打你，我也展开两个手。结果这个僧人说不出来了，云门便打，我打你打的就是对的，我打的就是你这个还话在。所以看云门是作家，他走一步他都知道哪一步的落在哪儿，他可能够沾到，能够看到前面的也可以看后面的，就不失踪。就是云门就是前后啊来来回回的，就像一只老虎似的，前后什么的都能给你周转得开。这个僧人可不行，前面自己这个斩双手，别人一斩双手他都没话说了，只能够瞻前不能够顾后。所以有一个颂，虎头虎尾一时收，凛凛威风四百州，却问不知何太险，诗云放过一招。雪窦颂的此话极意会，大意只是颂云门疾风，所以道虎头虎尾一时收。古人云聚虎头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雪窦指巨款结案，爱云门会聚虎头又能收虎尾，僧人展开两手，云门就打，这是聚虎头，云门展开两手，僧人无语，云门又打，这是收虎尾，头尾齐收，眼似闪电，眼似流星，自然如击火石，如击石火，如闪电光， 值得凛凛威风四百州，值得尽大地世界风飒飒的。咱们的新中心的师兄是什么情况？所有的师兄，包括我在内，我们所有的师兄是什么情况啊？西禅有什么言语？斩了两手，啪叽打下去了，别冤枉了。哎呀，你这不行啊，我也要有方便说的，你不能什么就打呀。然后那些着有的人，着一个所得的人，着一个有所体验的人，把我们教训了一顿，我们很无语就走了。所以我们的招数，咱们的新中心的这一部分的人，包括我在内，我们是只在前头，只在前头。我这个人家不服咱打了，不服咱打，咱也不可奈何人家。结果云门呢，你不是说你能斩两手吗？我也斩两手，你没话说了，云门就打，就是云门在这个地方他还有后尾。就这个地方它是把虎尾了，这个地方的话是云门的，就是说的是有招数，你能斩双手我也斩双手，你就是说有，你弄有我比你更有，我看看你咋整。他无语了吧，云门就打他，打得他没话可说，打得他屁滚尿流，打得他连滚带爬只好跑，打得他不得不检点自己，第一次打他不服气，第二次打得他不得不服气，这就是云门的厉害之处。决斗送死话，这个很容易明白，这个就是说的送这个云门他是有手段的，送云门的疾风。所以说虎头虎尾一时收，古人就说了，你锯虎头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就是说这个事情说出去了一句，这就叫虎头，最后你还能给他收回来，这就叫做收虎尾，锯虎头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就这么说吧，锯虎头收虎尾，打了还能够给他收回来，就是这样的，就是没有完全的不留痕迹，锯虎头收虎尾，能收能放，能杀能活，能送能夺，这就叫锯虎头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你们别以为禅宗的祖师只是行棒，只是行鹤，禅宗的祖师有的是手段，有的是手段。比如说像石拱藏禅师，我举的那个石拱藏禅师的那个例子，见到人张弓射箭，看箭是不是啊，就来射你。然后那个不是碰到了三平一中吗，你射我呀，你射我呀，我一个汉子，我要求明心见性的，我怕死啊，你可以射死我，你能让我活吗？啊，就是说的杀人剑有，活人剑行吗？石拱藏就放下了弓箭，弹了三下弓，这三平一中说，哦，对对对，你看看，对嘛，这样嘛，这样才是佛法的妙用嘛，他就给这个石拱藏禅师礼拜，谢他指示，石拱藏禅师一下子就把弓箭给折了。你以为我这是给你指示啊，我是看你上当不上当，你要是上这个当，那我就上了这个弹弓侠的当，我不如把这个弓给他掰折喽。所以说我整啊整啊，我射箭射了半天，我只射了半个圣人呢，你这根本还不是呢，就把弓弦给掰折了，然后三平一中可不是滋味的回去了。所以说他能杀能夺，前面的时候看着是射箭，后面的时候他就给你挖坑，前头的手段可硬可硬，后面就给你来个软的。来个软的，你上当了照样不行，那禅师没有一个是只懂打只懂那个什么的，只懂那个的。比如说林济鹤都从林济那儿学鹤了，都说那鹤鹤鹤，林济就说了，一鹤两鹤以后做陌生，他就傻眼了。林济又说了，假如两个僧人，一个从东边来一个从西边来，两个各自同时相见，两个各自同时鹤，你告诉我哪个是明眼的，哪个是不明眼的，哪个是主哪个是宾，傻眼了吧。哎呀，这个东西啊，明心见性的这个东西不是说了吗，要化成你骨子里的血肉里的，这就叫做如鸡食火，如死似闪电光，哪有你考虑的余地。古人云，锯虎头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血斗指巨款，血斗就是只是说什么说到哪儿，就着这个公案说到哪儿，哪儿说哪儿了，这就叫做巨款结案。血斗喜欢什么呢，血斗喜欢这个云门气势汹汹的前面打，又能够收虎尾，又能够说后面还能够再打他，打得他无语，打得他只好在那儿臣服。僧人斩两手，云门就打，这是巨虎头。然后僧人不服气啊，我都说了你怎么打我呀，那云门也斩两手，僧人无语，无语打，你不是能说吗，你不是能试吗，你怎么试不出来了，试不出来了，我打你打得不冤吧，一点都不冤吧。所以说云门斩两手，僧人无语，云门又打，这是收虎尾，头尾齐收，眼似流星，自然如鸡食火，如闪电光，值得威风凛凛四百州，就是都要臣服在这个云门下头，云门威风凛凛的，红旗闪烁呀，塞外将军呀，只打得大地世界风飒飒的，就是到了云门这儿都得挨打，有的打你的有，没有的打你的没有，全都给你打趴下，却问不知何太险，就是这样的，要打就打，要趴下就趴下，要输就输，要赢就赢，就是有个输赢，怎么了？却问不知何太险，不妨有险处，不知道云门的这个打里头有多少险。说翠岩可真祖师的悟道公案，看看弱子能明白否。雪豆是云，放过一招，且到如今不放过时，做陌生。 进大地人总须吃棒。为什么说进大地人总须吃棒呢？如今馋盒子总到，等他斩首时也还他本分草料。四也四，四则未是。云门不可只教耳，只那么教耳修，也须别有事儿在。这句话也可好玩。绕口耳，雪豆说放过一招，就是雪豆说了，雪豆对这个的颂的是虎头虎尾一时收，凛凛微风自百州。却问不知何太险，就是问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地方有多险啊，这个人在问啊问啊，不知道这问处有多险，他还在这问。雪豆说放过一招，这最后一段可好玩，大家看啊，雪豆说放过一招，放过了就是放过你了，放过你了，且问不放过时又作陌生。那要是这样的话，要是看了这一句话的人呢、啊、全都挨棒子了，不放过的时候要作陌生啊，看到这儿的人全都要吃棒子。这是这个，另外一个呢还有这个啊，现在的馋盒子，馋盒子是什么？入了点门道的人，像我们这个稍微有一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你觉得你怎么怎么样的人就会说了，他斩首的时候就应该打他是本分事啊，等他斩首的时候却还他本分草料，他就给了一个答案，原本打得很好就应该打他啊，斩首就应该打，斩首的时候就应该打吗？四也四，四则未是。云门可不是只有打，可不是只那么叫耳修，也许别有事在，云门还有斩首呢，云门可不是只叫你修，云门可会生事儿呢，云门的事儿生的可多，也许别有事儿在，你这光想打打打打打，这就是这种什么人呢，住在无事里头的，住在无事甲里头的人，你可要小心了。云门问僧人近离什么处，僧人说是西禅，云门说西禅有何言语，僧人斩两首。云门问僧近离什么处，不可也到西禅，公案无用，先挖几个坑把那师兄给埋了。公案你要是能在公案里头啊，就是被埋了好过你在平时处处被埋，小心着，你这么说已经都被埋了，已经埋到地下三尺了。不可也到西禅，探干营草不可到东西南北，近离什么处，不可说哎呀，不可说就是离西禅，那就没意思了，那不就是落了他的打雨了，随着他的雨境走了吗，对吧，不能说去西禅，这是第一种那个圆悟克勤的评唱。第二种评唱就是圆悟克勤的意思，就是云门问这个僧人就是在试探他呢，看看这个人怎么样，像是聊天一样，实际上是在试探他，这叫探干营。然后圆悟克勤就说了，不能就是跟他说，他就说了近离什么处，你就老老实实的答，哎呀我近离东边西边南边来的北边来的，不要这么说啊，这么说可上当了啊。这个僧人就说了西禅，然后圆悟克勤说，糟糕了吧，上当了吧，可杀石头，当时好于本分草料，近离什么处，当时好于本分草料，就近离什么处，你现在在什么处啊，我近离开什么处了，你在什么处啊，没与和尚别啊，所以当时近离什么处，僧人问近离什么处，要是一个明眼的凛冽的僧人，这时候就应该可以打云门了，还有个处可离，我离开了哪，到了你这儿吗，有这个吗，当时好于本分草料，当时应该给他一掌，就是这个意思。云门说西禅近日有何言语，哎，这句话说的有意思啊，孔举欲举孔经和尚，身变来风，也似和尚相似媚语，这是从上三个角度来评唱这一句话的。西禅近日，就是元音老人最近有什么话语啊，就是佛他都说了什么呀，他的元音老人有什么开示啊，哎呀我想说但是恐怕惊住你啊，那你说说试试吧，你说说试试吧，你要是敢，他要是敢说你说说试试吧，你就打他，你就打他，这打的绝对没错。欲举孔经和尚，这句话答的又有分寸，答的又好，这是带这个僧人回答，我想说但是害怕把和尚吓住了。西禅近日有什么言语，身变来风，身变来风就是知道他会有这种的招数啊什么的，身变来风也似和尚相似内语，是西禅有什么说的呀，西禅最近有什么说的呀，就是要往这个话上去引了，所以你要知道云门这么问呢、啊、这就是不怀好意的问了，所以叫身变来风也似和尚相似内语。西禅近日有什么言语，也跟和尚似的光说梦里话，西禅和尚最近跟有什么言语，西禅和尚跟您云门老和尚跟您云门老和尚一样，最近天天说梦话，就是也似和尚相似内语，这就是圆悟克勤就等于带这个僧人回答了，西禅最近有什么话呀，僧人斩两手。圆悟克勤说，糟糕喽，败却了也，勾贼破家，你看看你斩两手，你斩两个手就斩两个手表示你有东西，那你有东西，你有个宝贝了哟，你有体验了哟，你有所得了哟，你有所得我就要偷你这个有所得，贼就过来了，贪嗔痴就过来了，我偏要，你要是你没个所得我不来偷你，对吧， 你有个所得，我就来搞你了，勾贼破家了吧？贪两手，贪两手真正的错了吗？不妨令人疑着，这是另外的。不妨令人，就是僧展开两手，我看你怎么样。这元音老人不是说过南泉的那个公案吗？南泉拿着猫就说了，你们会不会啊？你们要是有会的，你们道一句来，对不对啊？你们道不上来，我就斩猫。元音老人说，有可能这里头有明眼人，就不道，我看你敢不敢斩猫。所以这个僧人也可能就展开两手，看看你这个云门怎么样。不妨令人疑着，僧展两手，败却了也，勾贼破家，不妨令人疑着，云门打一掌，据定而行，好打，快变难逢。僧云，某甲画在耳袋要翻款呢，却似有铲旗夺骨的手脚。云门打了一巴掌，据定而行，就是说的这个就应该，就像是那个风吹过来树就摇一样，就像是下了令你就得走一样，他既然斩两个手，你就必须得打。这据定而行，这打的应该好打，就打得好，快变难逢，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他没有迟疑，这个地方是难的。西禅近日有什么言语啊？他没说话，他就斩了两手。云门反应也很快，他有手可斩，云门就有给有巴掌可打。云门反应很快，快变难逢，这是赞叹云门是好手。所以云门就是这样的，红旗闪烁，反应非常的快。云门打了他一巴掌，僧人说：“哎呀，我都说了呀。”然后元悟克勤就不说了：“你怎么着？你不服气吗？”你要翻款呢、啊、你要怎么着啊，你要把你拿出去的钱再要回来，你要翻案呢、啊、你都不知道你是谁了，你要反了天了。但是呢反过来说，这小家伙倒是有不服输的，也就是这种的味道哟，好像是有一个就是说的是铲旗夺骨啊，就是要夺他的，倒是气势倒是有一些好的气势，好的气势还是可以理解的啊，还是有好的气势。僧云，某甲画在云门，我说了呀，云门却斩两手，险驾于青龙不解旗，这个超好玩。僧无语，可惜云门便打，不可放过。我说了呀，云门却斩了两手，就是云门斩两手的这个可是险呐、啊，驾于青龙不解旗。像我们禅宗里面经常说的那个虎口里横生，就是云门斩两手，我看你怎么办？你不是斩两手，我斩两手，我也斩两手，我看你怎么办？驾于青龙不解旗，什么意思？就是我把这个青龙都摆到你跟前了，你不敢骑啊，斩了两手了，你就应该坐却他的两手，你就应该骑到云门的脖子上，你哪敢呢？他一斩两手傻了。所以云门是用的险招，云门是用斩两手，我看看你这个僧人怎么样，我看你这个僧人怎么说，你说一句啊还是打一句，我看看你要怎么样。这僧人无语了，险就是云门，这叫虎口里横生。云门斩却斩两手的这个用的是确实是有手段。僧人无语，可惜了，僧人是一跳二跳三跳不行了，云门便打，不可放过，这时候不可放过。此棒何事云门师，何故当断不断，反招其乱，奢离何吃多少，放过一招，若不放过，何作陌生。云门就打，元悟克勤说的这个地方可不能放过，这个时候绝对要打的。话说回来，就只能僧人挨棒吗？这个棒云门也该吃，为什么呀？他说某甲画在，你还在那斩两手，你看看，当断不断，反招其乱吧。当断不断，反招其乱说的是啥呢？说的就是僧人说某甲画在，你却给他斩两手，等到他无语了你再打他，你看看差一点招了乱。讽刺云门，但实际上也是一种称赞。奢离何吃多少，就是您老何吃多少，在座的各位吃多少棒啊，在座的各位看了这个公案的，你还知道你该吃多少棒吗？哎，放过你了，不打你了。但是如果不放过你，这时候应该怎么办？云门斩了两手，大家解救一下这个僧人不？咱们不要学他的打，咱打也要打得对呀、啊、不能光在这里头学打呀，好像禅宗就只会打似的。禅宗只会打吗？禅宗的人没嘴巴吗？他为什么会打？是因为他笨吗？他怎么不用言语慈悲的接人呢？走人，你这人家一问你佛法你就走吗？哎，
只会磕头的人会很笨的。
只会磕头的人，你要只要有一个东西你一直有，你就是一个笨，你就是笨。你现在最笨的地方就是你还在思维里头跳腾，你知道吧？你总是不由自主的会抉择一个什么东西，比如说你说平等，那就是你抉择了一个平等，你在平等和不平等里你抉择了一个平等。这里头的公案有一句就是说的对你，你看看有没有启发，就这一句我个人觉得适合你啊，就是说西禅有何言语，这个僧斩了两个手，元悟克勤的评唱是说，哎呀，这个僧人斩两个手，这个僧人就败了，然后还说这个僧人斩两个手是勾贼破家。为什么说这个僧人斩两个手就败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尤其是第二句话，为什么说他斩了两个手就是勾贼破家了？ 这个可好，你知道吗？齐老师就是你的贼，他就是你的贼，他要把你家给破了。
因为
看看这过一段时间，看你家被破的咋样吧。你有什么宝贝都给你砸了，都给你偷走，让你穷啊，可怜的呀，去要饭，
穷的没地方落脚。所以，哎，今天这谁弄的那个好好高，我一直在笑，我想起来就笑。那个就是看到你放的哪个师兄放的那个秦老师的尸体嘛，说人家都说那个我们的道场不好哦，就说乱七八糟的，然后不像个样子，意思就是说啊，他们都挂的啥五相五住五什么三无，然后这边的啥都不挂，你说我们穷挂不起，然后我觉得好好笑啊，
不是我们这么穷你咋这么乐、啊？
所有的禅师都是要他的弟子。没什么可挂，你有什么挂什么？
所以你还有一个体验，你把那体验扔了吧。那不是的，人家云门可不是光打，人家云门还会斩两手，我都不行，人云门还会斩两手。
不是你，我当时我就起了个念头，我说，哎，老师是条扫堂腿、哎，
你还是把我扫了吧，
那个、
你把我给扫喽。虎头虎尾一时收，凛凛威风四百州，却问不知如何太险。诗云放过一招，虎头虎尾一时收，这是送云门，能收虎头，能打虎头，还能收虎尾，就是一个老虎奔着你下来了，最后扭头就走，虎尾扫得干干净净，杀人刀活人剑，须是这僧使得，千兵易得一向难求。送这个云门啊，他能够拔虎头收虎尾，所以叫杀人刀活人剑，就是云门既你要是有东西他就给你杀了，要是信心不够他能让你活喽，杀人刀活人剑。有这个僧人在这儿，就把云门的这种手段呢、啊、给展现出来了，所以就赞叹，哎呀，还是幸亏这个僧人啊，没这个僧人我们怎么能看出这一场戏呢？千兵易得一向难求，找一个明眼的将军啊，这个可难求，这个是送云门将军，凛凛威风四百州，坐断天下人舌头，盖天盖地，袁吴克勤也很喜欢云门哟，看样子天下人的舌头让你在这全都断了，让你说什么话，盖天盖地，天地到这儿来了也不是啥，一都给他盖没喽。却问不知何太险，不可盲加瞎棒，不妨有险处。就是说的是这个云门还斩两手，这一步可是走的是险棋啊。却问不知何太险，不可盲加瞎棒，雪窦原来未知在，奢离相似着也。却问不知何太险，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你伸两手，这个地方上你可要注意啊，可要注意，可不是随便打的呀，可不是随便见什么人打呀，打要打的一打一个准才行，打要打的对才行，可不是瞎打棒，可不能学。这个云门斩双手，不知道这斩双手有多险。然后袁吴克勤就笑话，你看看雪窦也不知道呀，雪窦也不知道啊，谁知道呢？你要是说有个知道啊，要知道怎么怎么样的话，那你就中招了。奢离相似着也，把人把家送给诗云放过一招，若不放过又做陌生，尽天下人一时落劫之机前程，放过一招，若不放过又做陌生，尽天下人一时落劫，就是现在凡是看这儿的人全都该挨棒子了，那怎么办呢？机缠上缠床一下，走了走了，戏演完了下缠床吧。这则公案就说，这则公案主要是说云门这个人能杀能收，能纵能夺，能收能活，就这个地方他可有招数，我跟你说，见到的啥种人他都能把他收拾的透透的够够的。为什么雪窦说放过一招，隔石打牛闻所未闻，雪真是慈悲无尽，就是放过一招，就是说的是，哎呀，这个时候就放过你了，放过你了，放过你了，就是齐老师就该打你了，就该骂你了，就该说不好听的话了，不说不好听的话了，就叫暂时放过你了。老师若不放过做陌生，这已经是打了，已经是打了，这个没有。云门斩首应该怎么到啊？齐老师说，像尾山参，像德山参尾山那样，德山就喝拂袖而出，这是德山的。那齐老师你应该怎么说呀？那是德山那么说，要是你的话问你那有什么开始，你应该怎么说？我不说，我不说，好吧，你不说我就放过一招，要中我，这就是两个人文明的在互相的打。这俩人连农跟齐老师也在打，这是文明的。锯虎头收虎尾是什么意思？僧斩两手云门就打，这个是锯虎头，云门斩两手僧无语，云门又打，这是收虎尾。有人就说了，虎这个地方是指云门还是指着那个僧，还是指着禅宗勘验对方的手段或者程序，这个阿拉伯数字看样子还是很迷糊，这个人是很迷糊。锯虎头这个虎是什么呀？齐老师就说，那就别说虎了，只说头尾吧，就说云门有头有尾。齐老师说的很好，这个虎就是你阿拉伯数字啊，就是你啊，就是你这个老虎。其实公案啊什么的，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么多，说什么不相干的是干什么，这都是对你的，都指的是你，你的心是你的心，你的心里头的种种的种种的，说的都是这个，哪有什么另外的虎跟虎啊，什么头啊尾啊。这则公案就是这样的，云门 像鸡石火，像闪电光，非常非常的快，不光快，而且有手段，有杀有夺，有纵有活，能修虎头，能聚虎尾，有打还有斩两手，有斩两手还有打，你被他弄得晕头转向。你说你打的对吧，云门又斩两手，你说斩两手对吧，云门又打，哎呀，被云门给玩死，所以就回到了最开始的这个了。后出生死，拨转机关，等闲截铁斩钉，随处盖天盖道，是什么人行旅啊，是云门的行旅处。哎呀，这个云门就被后人给指点死。